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还是第一点时间讲讲那个大选的这个进度。现在都已经到八月底了，八月三十号了，那个情况怎么样呢？到礼拜五了，总的情况来说呢，就是副总统贺锦丽这个他的情况还比较好啊。那么第一点，我们就讲这个贺锦丽他成为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以来，民主党在全国和各个州以及的民意调查中呢，贺锦丽的地位呢都有所改变，有所提高。第二个，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贺锦丽的表现呢，事实上不如2016年的希拉里·克林顿。那这个大家有点奇怪，因为希拉里的那个选举呢，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已经过去八年了，大家都不记得了。其实2016年希拉里的那个选举结果的人，这个民调结果，那要比现在贺锦丽要好很多。并且呢，我们就比比贺锦丽的现在的这个民意的势头呢，他也不如2020年 Joe Biden 大选时候的势头。也就是说，民主党的状况呢，比一个月以前要好很多，但是呢，他不比四年前好。随着这个选举慢慢的逼近啊，对于共和党，对于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呢，其实都在普遍的增加。其次呢，民主党的候选人在这个2016年和2022年的支持度呢，事实上是要比较高的，它比2012年要高得多。那么 Joe Biden 下台以后，这个2024年的竞选格局就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说他下台呢，不是他不当总统了，是他退出了这个竞选。那么在这以前呢，当 Joe Biden 继续要竞争的时候，他的表现呢一直是停滞不前的。而 Donald Trump 在全国的这个得票率呢是在攀升，那后来呢贺锦丽就进来了，贺锦丽呢攀升得快，而 Donald Trump 呢他只是持平，所以现在的大情况就这样了。不过现在呢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贺锦丽的势头能不能继续下去，能不能继续扩大。我们说把今年的预期的摇摆州，我们把它分成两类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摇摆州。那一个呢，就是毗邻五大湖州的五大湖区的这个三个州，也就是 Michigan 州、Pennsylvania 州和这个 Wisconsin 州这三个州啊，密执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还有另外呢，阳光带的三个州，就是 Arizona 州、Georgia 州和内华达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这样呢，我们比两类，五大湖区的这个三个州，然后阳光带的三个州，这就是现在的摇摆州。那么我们知道贺锦丽在全美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呢，它是大于2012年奥巴马，但是呢在这六个州它比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或者 Joe Biden都还是在低。但是总体来看呢，他在阳光地带的表现他比希拉里和奥巴马都好，因为阳光地带是黑人多啊，这个西班牙语的人多，对他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乔治亚州这个黑人最多的这个州，他的表现呢不如希拉里好。至于在五大湖州呢，他目前在这三个州的表现，那应该说都比这个希拉里和 Joe Biden 在这三个州他要差。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大湖区的这五个啊，这个这三个 Michigan、Pennsylvania 和这个 Wisconsin 都没有那么支持他。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看到，就不是说他呢就是完全的就赢了啊，就是说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的。当然呢，大家都知道这些州的民调好像前两次总统竞选那样，它其实有巨大的误差的。我们看上两次希拉里·克林顿的那次非常好的那个竞选结果，但是到了投总统票的时候呢，表现就不是那么好。 Joe Biden 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民意调查呢它的误差非常大。那么贺锦丽的表现呢， 这个现在比希拉里差，比 Joe Biden 差，那个到底会不会是一个真正的情况呢？现在大家只能猜，但是现在从具体的百分比来说，它是不如这个2016年的希拉里，也不如2020年的 Joe Biden， 那还是表现不够。因为这一代呢，白人男人这个是主要的这个投票的来源。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呢，支持率现在达到 45%， 那么从这个比例上来说，他已经领先了共和党的对手 Donald Trump 的 41%。 他呢激起了选民的热情，也就撼动了11月5号的总统大选的选情。但是呢，我前面讲了，他在关键州的民调呢依然是落后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路透社今天的那个民调结果，就是说贺锦丽在登记选民这个支持率方面是领先这个 Donald Trump 4%，他在七月底的民调领先呢是领先这个 Donald Trump 1%，所以呢隔了一个月他呢上了3%，所以呢他还是有所斩获的。那么从那个调查来看，贺锦丽在女性和拉丁裔的选民里面的支持率是升高了，这个肯定是的了。我都说了三种人嘛，拉丁裔、黑人、女性。那么但是到现在呢，黑人的支持率呢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上得那么快，因为在乔治亚州呢它好像还不是太多啊。贺锦丽的女性和拉丁裔的选民呢支持率是绝对高的。我们说这个是这最后的这个八天，就是我们八月份的那个从本月的28号为止的这个以前的八天，那么大概呢误差率呢大概2%左右，也就是说他肯定是比Donald Trump 要赢得多。那个在女性和拉丁裔的选民当中，贺锦丽呢支持率都是49%。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就远远的领先于 Donald Trump 的这个36%。 Donald Trump 呢又不受女人支持，又不受拉丁裔的选民支持，这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也就是说贺锦丽在女性和拉丁裔的选民之间，她的票数呢要比这个 Donald Trump 要高出13%。那么我们看见这次的民调里面，这个贺锦丽移植在女性和拉丁裔的少数民族里面，她的分呢是提高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到 Donald Trump 在白人在男性的选民他的支持率呢是领先。不过的新的民调来说呢，这个文化比较低的人对他的支持率在下降，也就是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就是年轻的没有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呢那么降低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原来有14%，有14%的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支持 Donald Trump， 现在呢只有7%，也就是这些文化不高的白人这些人呢也不支持他啊，大概是这样。支持他的一般都是读过书的，收入比较好的，那白种人是为主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这六个摇摆州，就是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乔治亚、亚利桑那、北卡罗来纳、密歇根、内华达，这几个州呢非常重要。那么 Donald Trump 的在这几个州里面登记选民的支持率呢是 45%， 那个贺锦丽呢是 43%。 那么这目前来讲这六个摇摆州加起来说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还是比贺锦丽要高，所以贺锦丽呢还蛮有一个硬仗要打的啊，这个是讲到了这一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的，我们下面呢再讲讲这个贺锦丽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因为前几天我跟大家连续做节目呢，始终在讲一点，就是贺锦丽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自己的内政外交的政策， 也就是它变成一个靠年轻、靠大笑、靠活力，用这个来赢得选票，靠他的肤色，而不是以政策。那么他一直呢都是躲避这个回答这些政策的问题。那么共和党呢就经常批评他说，你躲起来，那你回避棘手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在美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这个8月29号的晚上他要接受专访，这个是他成为民主党啊这个总统候选人以来的首次的接受访问。这次访问呢由 CNN 的主播叫做 Dana Bosch 啊进行专访啊，有很多人非常期待。那么新闻网站呢也都列出了贺锦丽面临的十个大问题。那么因为到现在我跟大家录音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问记者问啊回答这个政策的问题呢，他还没有，我还没有拿到那个文字的版本，我估计晚一点就拿到了，但是呢题目我就拿到了，所以我今天呢先把这一次贺锦丽要回答的这个题目跟大家讲讲。这次呢这个CNN 的主持人 Dana Bosch， 其实这个 CNN 对他是比较客气的，他不是一个敌视的，因为 CNN 本身就很左。那么 CNN 对他提出五个问题呢，十个问题，五个国内，五个外交。那么我们就看看这十个问题，我跟大家数一数。第一个，国内政策。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哄抬物价啊，首先就问他，你怎么定义哄抬物价啊？什么叫做哄抬物价？你的政府，你采取的行动标准是什么？在美国这个问题很难讲，因为美国有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你把物价搞高了，你自己又卖不出去，这是摆着的事情。那什么叫哄抬物价？因为贺锦丽经常讲，这些消费商很多人哄抬物价，他要给他严厉的措施。那么市场自由的情况下，这个哄抬物价呢，基本上是自取灭亡，除非你是垄断经济，而美国基本上不存在垄断经济。那么到底贺锦丽指的哄抬物价，你到底是讲的哪个什么东西？这个我很关心啊，想看看他答的。第二个就是税收，他说呢，只有富人的税收增加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那个我们呢就能够使国家有更好的收入啊，就是说，只我们现在不提这个穷人的税，只收富人的税。那么这条问题就问他了。你认为富人应该增加多少税？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连着第二个问题里面的第二段，对他来说呢就更加咄咄逼人。他说：“您的家庭的个人收入有没有达到40万美元？”啊，就是这一点。那么现在大家都讳莫如深，美国副总统的工资肯定没有40万啊，美国总统工资估计就是30来万美元吧。那么副总统那比这个还要低一点，我估计他也就是20来万。那么另外他丈夫拿多少呢？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现在问题说，哎，你现在不是要收税吗？40万以上的人你要加税吗？那你家里的收入有没有达到40万一年啊？就问这个，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呢也相当的尖锐，那不过给了他呢，我估计他现在把答案都写好了。第三个，移民问题，最大的问题了。那个，你曾经在2018年批评过这个在边境建墙是非美国的啊，这是 non-American， 什么意思 ？Donald Trump 要在边境建一道墙 ，the wall， 用这个墙把非法移民隔在外面。你说这非美国，那美国是什么东西？那你到底？你现在你要当了总统，你会不会支持建边境墙？甚至你会不会签署更多的建造边境墙的法案？那我这一条问题呢，我估计贺锦丽打死也不会说支持建墙，因为说建墙呢，他就变得倒向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立场，支持 Donald Trump， 他绝对不会这么说。那是怎么说呢？比较难，因为非法移民的问题是现在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个三年就与你们民主党执政，搞进来700-800万非法移民，这个夺取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你到底这个问题怎么看？这个他必须答的。第四个关于内政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他说你上任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是多少？你刚上来的时候，他是2020年和 Joe Biden 一起上的吧，那个时候通货膨胀率是多少？你们的政府对于物价的大幅上涨有没有责任？这个也很毒啊，因为在他当总统副总统以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 Donald Trump 的那个任内是不算高的，在以前的奥巴马的年代那就更低。那为什么你们民主党上台搞了四年而搞得这么高？那么你对这个物价大幅度上涨有责任吗？这一条呢，我也帮他猜，他肯定把原因呢怪到外国去啊，比方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也以哈的战争啊，他会赖到外面去。那个他不能说他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通货膨胀这么高，正是他们民主党政府干了四年干出来的结果啊。现在是因为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勉强的把它压住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的，第五条关于国内的问题呢，是关于最高法院的改革。那么因为呢，现在有很大的呼吁，特别是这个 Joe Biden 说要求把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个要规定这个时间，18年就一定要退休啊，因为美国联邦政府里面唯一没有年龄退休的就是联邦的最高法官。那么现在呢就说，哎，你这个不行，你是不是要任命这个最高法官在任职18年以后的辞职？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这也是美国人关心的。好，我们讲了这五个内政的问题，大家就知道估计看法大概是什么样啊。美国对内政啊，哄抬物价、税收、移民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最高法院改革问题，五个问题，这是美国人现在最关心的。那么外政问题也有五个，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国的问题。那他说如果中国方面和台湾在台湾海峡产生了战争的话，那你是不是愿意保护台湾？如果这个出现战争的话，你是不是同意 Joe Biden 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开始武统台湾，美国会协助吗？这个是一条，这条非问不可的了，因为这条呢对美国人看是非常重要的，对全球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台海出事美国怎么办？这一条。第二条是北朝鲜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具体就是说，你对朝鲜的弹道导弹的扩散和朝鲜的核能力的长期解决方案是什么啊？你怎么解决啊？那个 Joe Biden 呢，他是对这个问题呢也是支支吾吾，也很难说。 Donald Trump 呢就直接去见这个金正恩啊，就跟他拉好关系，让他少发展。但是 Joe Biden 呢是比较硬的，但是硬到什么地步呢？怎么解决呢？要问这个下一任，问贺锦丽，关于朝鲜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国防支出。那个因为美国呢是北约的成员国，按照北约的条令的规定，所有的国家要把自己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投到这个国防预算里面，使北约呢能够扎实。但是现在北约国家有很多国家都没有给到2%，包括德国、法国。那么只给足了给到2%的，那只有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还有像这个波兰这样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没有缴够，有些国家呢还差很多。那么这个关于国防开支的问题，也是个问题。北约国家的国防预算支出够不够？这个是问他的。那么第四个 那就是外国强人，他说在你担任主席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你不是你要当，如果你选上总统，你就要参加这个 G20 吗？那么如果参加 G20， 你会考虑见一些重要的人吗？比方说你会不会见俄罗斯的普京啊，因为普京现在给孤立了，这些会也不要他开了。但是很难说将来不要他开啊，如果俄乌战争打完了，那普京还会出面呢，那你会不会见他呢？另外呢，他说你和沙特阿拉伯的王储这个穆罕默德·宾·沙尔曼你的交流会怎么样？这个沙尔曼呢，是因为人权的问题遭到西方的封杀，他不是把一个批判沙特阿拉伯皇室的记者搞到在土耳其的大领事馆里面把他肢解了吗？啊，这个呢，所以沙尔曼呢，大家认为有问题，所以直接问你见不见普京，你见不见沙尔曼。第五个问题关于国际的，就是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了。首先一个问题，你支不支持乌克兰入侵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啊？这是明摆的，现在已经还在打。如果是这样，那么你既然同意啊，乌克兰可以打俄罗斯，那你的政府为什么依然限制乌克兰用长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那你要愿放手让他打，你不就让他爱打多远多远呢？你为什么上现在不让他发射比较远程的导弹？那你怕什么？这五个问题啊，我估计都挺费神的。不过你想，他手下那只班子啊，也人蛮多的，现在呢正在努力帮他做。我们估计呢，29号就是明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回答呢会很有趣，和我的猜想呢估计呢不会太离题啊。这个28到29两天，就是昨天和前天，这个贺锦丽和副总统候选人这个 Waltz 在摇摆州乔治亚呢坐巴士进行两天的这个拉票的选举，那么进行深度的访问。因为我刚才讲过，他在乔治亚州他的得票率还是偏低的。那么而我们知道呢，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呢也活跃在各个的摇摆州，也是密集的展开竞选的活动。所以呢，我们说这场活动呢这真是撕裂之战，那六个摇摆州这两个总统候选人是不停的去，就是要在那里面造势，要能把这几个摇摆州拉过来。那么如果从我们历史上来看，这个乔治亚州呢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州，从历史来看乔治亚州似乎更倾向共和党。2020年的大选当中， Joe Biden大概在乔治亚州赢得的票数是不到12000票啊，少得不得了啊。再往前，这个乔治亚州投票支持民主党呢要推溯到1992年，他以后呢基本上都是支持共和党的。那么目前在乔治亚州共和党选民的这个数量，他依然多于这个民主党的选民。所以为什么这个贺锦丽和这个 Waltz 就跑到乔治亚州拉票呢？他要在这个州要赢到，他在全国大选赢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有很多人说，下个月就是9月份是美国大选的选情的拐点啊，在 Joe Biden 退选以前， Donald Trump 在乔治亚州的民调明显的领先，显示这个黑人占了1/3的摇摆州，民主党呢流失了很多的支持。那这个黑人占了1/3，你都没有办法赢的话，这个对民主党来说就太难看了。到现在为止，在乔治亚州双方的民调呢不相上下，但共和党呢将乔治亚州就视为这个志在必得的州，不容有失，并且呢大幅度增加投入。自从这个贺锦丽参选以来， Donald Trump 已经在这个乔治亚州花了3300万美元投放广告， 而贺锦丽呢，在这个州呢，只投放了2300万美元的广告。那么因为资金不足啊，广告的宣传就不足，所以呢，这个比例呢还是落后于这个 Donald Trump。那么这一点呢，这个现在要抢救乔治亚州，这个就能够表示出这个贺锦丽希望在民主党比上弱的地方呢要发力了，啊，并且呢要鼓励啊这个不是黑人的选民，因为他黑人选民他估计有信心，但是呢他要想办法要在这些不是这个黑人的选民也能够投他的票。他这次访问乔治亚州，去访问了历史最悠久的黑人学院，就萨瓦纳州立大学。那首先把黑人票要稳住，然后呢还要想办法把这个州的非黑人的票也要拉上来。所以呢他要想办法在摇摆州里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啊。那么29号的晚上，贺锦丽和搭档这个 Words 他们呢就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美国有线电视网啊 CNN 就接受专访，就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九个问题。对不起，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贺锦丽回答 CNN 问题的这个十个问题的这个答案，所以我拿到答案我明天一定是第一时间做一期节目呢和大家讲讲，大家就了解贺锦丽大概是个什么政策。相对呢这个拜登，贺锦丽作为副总统呢他和媒体的交流还比较多，所以呢这次采访呢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对贺锦丽来说呢有更大的考验的味道，并且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大家想想我前面讲的十个问题不容易答的，比方说做不做墙，你这个问题怎么答，这个问题是难答的。第二个呢，他呢采访呢还要顶着共和党对手的批评，说他根本人呢太不聪明，没有办法召开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到底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贺锦丽这个人有没有脑子，能不能应付这些问题。我们这么久以来对贺锦丽的最大的疑惑就是他的智商不够，经验太少。 Donald Trump 八月初就对媒体说了，说他没有办法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的，因为呢记者问问题他扛不住的。那么你看拖了这么久，七月份他就开始出来竞选，整个八月份过去了都没有接受过一次采访，那你这怎么说呢？所以呢他一定呢要在这种采访里面要露面，但是在这种高压的采访当中他的表现呢一般来说啊，我觉得就是好坏参半。这个采访完了新闻稿出来以后我们再来分析他。那么他这个采访呢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这不像总统发言有一个提词器啊，有一个有面玻璃把这个要讲的话打在上面你照着讲。他呢现在要脱口讲，他对媒体能不能够阐述政策清晰执政理念很困难的，现在就要等着看。他只有这样做才能打消选民的疑虑，显示他的领导力。那么对于他后面能不能够持续保持这个上升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谁都不敢说啊，贺锦丽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水平很难啊。那么 Donald Trump 呢是接受这个记者招待会多了，这个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在 Michigan 州的这个底特律的国民警卫队的会议上面发表讲话，礼拜四就是昨天他在 Michigan 和威斯康星州呢又举行活动，礼拜五呢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集会，他基本上是没停的，一天接一天。而他的副手这个 J.D. Vance 万斯礼拜三也在 Michigan 所在的铁锈带拉票，这个共和党呢出击非常的频繁，并且呢 Donald Trump 还接受更多的采访，恢复在社交媒体就以前的 Twitter 现在叫 X 上面他频繁的发帖。Donald Trump 呢现在设法应付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的挑战，因为今年以来 他比较丢的多的是女性选民，年轻人。那么这几年他加大对年轻人和女性选民的公关的力度，比方说在堕胎问题上他已经转向温和立场，不是那么强硬的反对堕胎了。自从民主党换帅一个多月以来，这个贺锦丽可谓是高歌猛进，他呢筹款筹到 5.4 亿美元，就刷新了这个历史的同期记录，民调呢已经是赶超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全国层面我刚才说过了，这个贺锦丽领先 Donald Trump 呢有些讲 一点几个百分点，最高讲到有4个百分点。在摇摆州他的情况呢是有些不一样，在阳光带还不错，在大湖区在生锈带就比较差，在宾夕法尼亚、卡罗莱纳啊，还有在等等这些州呢，叫乔治亚，他都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呢，贺锦丽现在是想尽办法。我现在其实很重视的是29号的这场记者招待会，看看他啊怎么讲，怎么回答这10个问题吧。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